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今晚即是6月14号的粤韵畅谈。我是一菲，你们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继续讲排华法案。排华法案第一个15年，我们已经讲了2个礼拜。今晚呢是第3个礼拜。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当时社会上排华同埋反排华嘅一啲辩论嘅，咁排华嘅倡导者佢哋都话华人系美国嘅过客，冇办法融入主流社会，佢哋觉得我哋华人对国家唔会忠诚，永远都系外国人。他们还认为华人对19世纪的美国构成了黄祸。跟着下来呢，我们今个礼拜继续这个排华和反排华的辩论的，就将这些事实和大家逐一逐一地铺开。这个排华法案第一个10年，这篇史记的作者是殷欣妍，公稿呢是美华史记写作组。多谢殷欣妍和美华史记写作组的。那好了，其实当时呢，西方的基督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都提出了挑战的。西方的传教士向中国内地传教历史已经是有些年头了。根据记载呢，在1692年的时候呢，康熙帝就曾经正式斥准可以传教。后来康熙帝驾崩，雍正上来，咁呢个雍正王呢喺1724年嗰阵时就收回咗呢道斥令，跟住清政府勒令基督徒放弃佢哋嘅信仰，仲要叫佢哋离开中国。咁当时呢亦都将呢啲基督徒嘅财产全部没收嘅。在接住落嚟的成百几年，有成120年咁耐咧，基督徒都被官方认定为异端异教。咁好多当时逗留在中国的外国牧师，他哋只能够系偷偷地咁样继续传教。咁你知啦，既然这个政府将你宣布是一个异教，你还要在这里做，那个面临的危险真是非常之高的。可能我们在收尾的影视作品里都看到有这样的情况，这些这样的画面了。那这些秘密传教的传教士如果被政府捉到呢，轻的就会驱逐 出境或者是收监，重的呢就会被处死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当时的民间反基督教的冲突是很多很多，非常之普遍。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就输到 一败涂地下。咁喺军事力量同埋国际条约嘅压力之下，清政府系允许喺已经开放咗嘅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即系做咗啲退步啦。咁治外法权咧，令到喺呢啲通商口岸传教嘅教士，令到佢哋唔会受到中国法律嘅管辖。不过呢啲传教士喺内地去继续传教呢种行为咧，仍然系唔合法噶。嗱，早期天主教嘅传教士咧，都系以欧洲人为主。咁去到19世纪中叶嘅时候咧，新教教士嘅90%以上系英国人同埋美国人。太平军起义之后咧，就促进咗基督教嘅传播，但系最后太平军系以失败告终，咁佢嘅宗教影响力咧就随之消失啦。喺1860年到到1900年，大概系40年之间咧，中国当时吓针对传教士嘅攻击案件有成几千起咁多嘅，咁其中需要通过呢个最高嘅级别嘅外交途径嚟处理嘅重大事件或者系骚乱咧，都有几百起咁多。喺美国排华嘅同一时间，喺中国内地咧，亦都爆发咗好多针对美国传教士嘅报复性嘅攻击同埋暴力行动。中国嘅民众污化同埋反基督嘅情绪同样系好荒谬嘅。嗱，华人呢喺美国就称为黄祸啦。咁但系西洋人喺中国嘅呢片大地上边，当时亦都被睇成系野兽同埋魔鬼嘅。咁唯一嘅办法咧，就系大家将你认为嗰个黄祸或者系魔鬼咧，就从自己嘅国家驱逐出境。嗱，我手头上边咧有一幅漫画，咁嗰幅漫画咧系喺当时美国这个社会上面传播的。个画面呢是一个地球，咁而喺地球上面呢有好似八爪鱼咁样嘅物体喺上面，咁每一条爪呢都系黄色嘅，咁个头呢，即系嗰个八爪鱼个头呢，系一个好明显华裔的头，咁亦都是黄色。咁佢八只爪咧就好牢固咁样爪住成个地球。嗱，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形象咁样向大家传达黄祸系点样对西方嘅世界，甚至系成个世界构成威胁嘅。种族者认为上帝将世界文明嘅使命系交付俾咗呢啲卓越优秀嘅白人，令到佢哋成为世界嘅组织者。咁呢啲白人独特嘅品质呢，系令到美国变得强大。呢啲咁嘅说法咧，喺当时对排华系具有非常之强嘅煽动性嘅。有一位叫做马丽肯沃西， 她是被西雅图报纸称为肯沃西夫人，她呢就将排华运动看成是终结奴隶制的斗争。她说，我知道我的心一直是为我的人民和我的国家的利益而工作。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想要她的小孩子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她认为拯救她的小孩子不用受到奴隶竞争的耻辱是她的责任。在当时流行的另外一些漫画道呢，都非常之生动地向当时的人传递我们这个民族，即是华人对他们的威胁的。其中呢一幅画就是画住这个自由女神，她的背面是一条龙，那这条龙呢是面目狰狞，跟住擘大个口，跟住呢仲要是张开佢嘅爪扑向呢位自由女神嘅。咁当时呢啲咁嘅漫画比比皆是，佢係用最简单嘅方法，最具冲击性嘅画面，向当时嘅民众传递咗华人嘅威胁，同埋华裔是一种祸害这样的思想。现在我们看回排华法案的产生，这个思想根源其实就是种族主义的思想。你看看他们认为黄种人是很卑劣的民族，而白种人呢是很优越的民族，所以这些呢都是以种族作为一个判断标准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很明显的种族主义思想了。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当中国以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出现的时候呢，西方人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色的。咁当然啦，呢个系喺西欧工业革命发展之前啦。但系随住西欧嘅工业革命发展，佢哋慢慢咁样进步咧，睇翻东亚人，睇翻中国人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呢班人就系黄色人种，系一种病态嘅颜色。这个转变是很特别的，很得意的，是不是？他认为你是文明的时候，他觉得你是白色，但是他自己强大了，认为你是落后的，是一种威胁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是黄色，而是一种病态的颜色。那你看看这种认知的转变呢，是不是以种族为基础呢？好了，时间差不多，我们休息一阵间，继续回来我们这个排华法案第一个十年的第三讲。
想娱乐，下载 Himalaya。
听资讯，下载 Himalaya。
学英语，下载 Himalaya。
快下载 Himalaya App， H-I-M-A-L-A-Y-A
Himalaya， 你想听的全免费哦。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好啦，广告之后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冇错，你依家收听紧嘅系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呢度系历史专栏，我系主持人阿飞。今日咧同大家讲嘅系排华法案嘅第一个十年。咁到今日咧就已经系第三个礼拜啦。呢一篇史记嘅作者系殷欣然，好多谢殷欣然，亦都多谢美华史记写作组嘅公稿噶。好啦，讲翻我哋今日嘅正题啦。喺18世纪嘅后期咧，有一位人类学家，佢嘅名字叫做布鲁门巴克，佢提出咗一个叫做种族论，嗱呢个系好著名嘅一个论调嚟噶。佢用头骨嘅形态作为一个分析嘅方法，将人类咧分为五个种群，一种种群吓。咁呢五个种群咧就命名，第一个叫做高加索人，即系我哋讲嘅白人啦。第二个咧叫做蒙古人，即系蒙古人种吓，即系我哋通常嘅黄种人啦。跟住咧有一个叫做马来人种，即系棕色或者我哋叫做啡色嘅人种啦。仲有咧就系埃塞俄比亚人种。咁呢个埃塞俄比亚人种咧呢、这个名字我哋好少用啦，但系咧，我哋依家经常用嘅黑人呢个称呼咧，就系属于埃塞俄比亚人种啦。咁最后一个人种咧，就叫做美洲人种。呢个美洲人种用颜色嚟讲咧，就叫做红色人种。咁呢位人类学家佢认为人种之间嘅差异，唔单单系生理上面嘅差异，佢认为咧呢、这个差异仲反映咗喺道德、智力、文明同野蛮、完美同埋恶战呢方面嘅差异。咁于是种族歧视咧就系、是、咁样用呢种科学嘅论调嚟遮掩咗啦，嚟代替咗啦。嗱，我哋依家分析起上嚟咧，就好明了。但系喺当时，即系十八世纪嘅后期，咁嗰个时候人类吓对呢个科学嘅认识喺嗰个程度上面咧，同依家人类对科学认识嘅程度咧，系有好大嘅差别噶。咁当呢个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克提出咗呢啲佢所谓嘅科学种族论之后咧，咁呢一个论调咧受到咗当时大部分人嘅接受。种族主义呢种思想咧，佢唔系由独立嘅头脑创造出嚟嘅。咁呢位人类学家提出咗之后咧，结合当时嘅社会环境，咁大部分嘅民众咧，呢、这个群体就慢慢接受咗。咁佢哋嘅接受，亦都系将呢种种族思想推向高潮嘅，提供咗一个土壤啦。喺1870年到1890年呢20年之间，排华咧喺当时嘅共和党同埋民主党之间咧系有着共识噶。喺全美国嘅这个民众当中呢，亦都有好强大嘅思想根基。 种族主义的群体心理呢，他们是存在很极端的劣根性，在国内和国际环境很友善的时候呢，这种这样的思潮往往是很隐蔽，但是它亦都存在着的。好像最近我们美国全国啦发生的这些暴动这样，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呢，种族之间的互相歧视不满呢是掩盖了，但是不是没有。一旦有一个导火线形成了一个气候的时候呢，它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在西雅图生活这段时间看到的新闻，听到人们之间的谈论，看到社交媒体下面这个种族之间的碰撞、撕裂、对抗，互相在这里责骂，就非常非常之讲明这一种隐蔽式的歧视是存在的。但是呢，在当时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呢，原先隐蔽的这种种族之间的歧视呢就呈现出来了，咁造成咗族群之间嘅摩擦。咁其实我哋睇翻当年嘅往事，我哋依家可以讲系叫做历史啦，系咪？排华嘅倡导者或者系反对排华嘅人呢，佢哋嘅辩论一直都存在噶。咁当然，当年排华倡导者他们是世众，反对排华的人士呢就是很少部分，所以排华呢就占了上风。这种矛盾又复杂又存在，令到我们华人在当时更加之无助，亦都系冇办法去解决呢啲咁复杂嘅社会问题，甚至系国际嘅问题。当时排华倡导者系白人至上嘅主义者，佢哋好相信东方文化系永远都唔会融入白人文化嘅。他们认为两种文明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呢，他们都未算是恶魔，都不是冷血动物。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不可以和华人共处一室。他们将这些华人呢排出去，排出去这个国家赶走就冇事啦。咁当然佢哋呢个同情心只係同情佢哋自己本身嘅族类，认为佢哋嘅饭碗俾华人抢咗，但係佢哋呢啲同情心冇延伸去到华人嘅群体。另外一方反排华者之中呢，亦都有白人至上嘅主义者。咁当呢种种族嘅矛盾同埋个人利益同埋资本利益相左嘅时候呢，呢种反排华者就变成咗我哋词典入面嘅圣人啦。佢哋以所谓人人生而平等，拥有咁样嘅同样嘅权利同样嘅机会，他们提倡这些，以这些作为口号，他们站在了反排华的另外一面，就是对立面。 大部分是商人和传教士，他们看到的是华人移民为美国带来的利润和机会。商人关心的是物质经济利益，奢侈的中国产品和那么广阔的中国市场，加上源源不断的廉价的华工带来的商业利润，令到他们就站在了华人的这一边。尽管不少的传教士对华人有文化的歧视，但是在文化歧视和宗教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传教士他们更加关心的就是教化这些异教徒，已经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了，这个机会就已经到来了。咁正好利用呢个冲突嘅时候咧，对佢哋提供教育嘅机会，希望咁样去可以感化佢哋。嗱，另外咧，一啲共和党嘅人咧，佢哋致力于南北战争之后种族关系嘅重建，咁佢哋需要宣传，所以咧，佢哋亦都呼吁种族平等同埋解放。喺当时有一啲有前瞻性同埋全球眼光嘅美国精英，佢哋认为互动呢就将会加速美国嘅海外扩张。因为呢个理由，佢哋亦都好强烈咁样反对排华运动。嗱，无论是道德的抑或是不道德的，正义或者非正义，甚至是肮脏的企图，反排华的人在抵抗和废除排华法案中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好了，今节我哋讲到呢度，暂停一阵间，去一去广告。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探讨排华法案嘅第一个十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今晚的粤韵唱谈历史专栏。当时我们的华人，他们的居住国即是美国，还有他们的祖国即是中国，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呢，他们亦都为两国紧张关系去埋单的。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一个有扩张意愿并且希望打开中国大门的美国，和被迫与西方打交道的中国之间，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统治之下的中国。在1870年之后呢，我们记得跟大家讲过有一位叫做蒲安神的。这位蒲安神他当时代表清政府成为一个对外的使节的时候呢，在他的时期中美关系是非常之甜蜜的。但是1870年之后呢就结束了。在1879年的4月，当时的美国总统海耶斯，他在国际回顾当中呢就谈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他说华人的问题是他们对我们缺少同情心。同一年呢，哈佛大学取消了唯一的一个中国课程，而中美贸易由1864年的900万跌到1875年的100万美金。咁呢个过程只系用咗9年。当时《纽约时报》亦都证实咗，证实咗乜嘢呢？就系我哋，即系当时嘅美国吓，我哋同中国有好少的商业和外交关系。同时呢，美国在中国的商人很多都宣布破产而回来美国。当时在广州的复兴帝国的子公司叫做罗素公司，这间公司曾经是中国河流运输的霸主，他曾经将蒸汽船卖给李鸿章手下的一个公司的，那么大间公司哈。那因为中国竞争的对手阻止了美国在上海生产纺织品的计划，所以呢，他在美国的商业发展从中国就转向了日本了。而美国在那阵时的移民法律呢，是欢迎欧洲和加拿大的新移民的，排斥华人移民。讲到这里，我们可能很多听众都会问到，在美国排华法案的时候呢，已经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他们对这个排华法案做了哪一些抗争呢？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是未曾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知道在排华法案颁布之后呢，华人要求废除这个法案的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1892年，当时在美国的华人大概有11万那么多的华人，就开展了一场美国历史上面很著名的大型公民抗命运动，是反抗这个吉尔里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呢，是要求华人佩戴狗牌。这个狗牌呢，不是真的一个狗牌，但是当时这个社会情形呢，就是将它命名为狗牌， 因为当时社会上面只是有狗带着那种牌的，而这种牌呢是写了华人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是要求华人去街那阵子都要佩戴的，就好像啲狗那样。所以呢收尾我们就叫做就当时下当时同埋收尾到到依家呢都用狗牌来形容这种咁嘅个人牌啦。在1905年，为了反对排华法案被当时在美国的华人造成不良的影响和伤害，世界华人联合抵制这个美国货。值得指出的是，这两场大型的公民抗命运动呢都是在清政府的支持或者是同情之下开始的。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因为有政府层面上面的支持，是不是？但是收尾都是失败了。那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中跟清政府有关，因为失去了清政府的支持。为什么这样说呢？清政府后来就跟美国签署了一个商业的协议。那个商业的协议呢是满足了当时清政府自己的经济利益。那即是说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利益。那用来交换的呢就是放弃海外华人的利益了。在19世纪法庭的诉讼信里面呢记录了华人为自己命运的抗争。当时华人坚决驳斥美国社会对华人身体和文化的黑板印象和过客论。华人渴望融入美国的社会，我们主张华人和所有其他民族的共同的人性，以及拥有共同的平等地位。19世纪的美国华人针对排华法案做出了顽强的抗争，但是非常之可惜，最后都是没办法避免被驱逐和屠杀的命运。正如俊克在自由女神在美国纽约自由女神的基底的底座里面有一句诗，纽约的自由女神以她博大的胸怀拥抱每一个投奔她的新移民。华人带着对世界文明的期许，对自己美好生活的向往，踏上了美国这片土地。他们踏上这片美国的土地，开始了血泪隐忍和抗争的移民之路。种族的仇恨曾经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亦都包括这个自由平等的美国。愚昧、偏见、种族歧视带来了怀疑、恐惧和愤怒，所有这些导致了暴力行动和排斥。惨重的代价最终换来了多元化民族的融洽相处，但是排华法案已经造成了 美国华人长达百年的悲剧。但是这个悲剧不单止是美国华人的，亦都是美国社会的悲哀。排华法案颁布之后，即是说在法律上面规定华人的移民不可以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咁最初呢个法律嘅有效期系十年嘅啫，咁但系排华法案呢项法律嘅颁布呢，已经系标志着驱逐时代嘅开始。由嗰一刻开始，唔少嘅白人开始疯狂咁样抢劫、枪击同埋刺伤华人。并且放火烧毁他们的屋，逼他们逃离他们自己的住所。排华法案是在1882年签署的，而在1885年发生的石泉大屠杀，以及在1887年发生的地狱谷大屠杀呢，就发生在排华法案诞生的第一个十年了。好了，关于排华法案的第一个十年呢，我们基本上概述完整了。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讲述排华法案的第二个十年。现在我们先去一段广告，广告翻嚟咧，我同大家用最收尾呢一节嚟讲一讲西雅图最近发生嘅一啲种族引起嘅暴动。因为好多听众都睇到新闻，或者系喺微信上面嘅一啲公众号，佢哋好关心西雅图。我哋依家系咪好安全？好想知道我哋呢边发生咗啲乜嘢嘢。咁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我会同大家做一个好简单嘅描述。阵间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了，翻返嚟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历史专栏。咁关于排华法案嘅第一个十年咧，我哋就用咗三个礼拜，将近三个礼拜嘅篇幅同大家展开咗啦。我特登留翻今晚嘅最后一节，同大家倾一倾。关于我们西雅图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以及现在社会上面华人的状况，大家应该从媒体或者是微信或者是很多其他的渠道都知道了在美国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那我就不去重复累赘地讲述了。咁讲一讲我哋西雅图华人嘅状况。暂时呢，我身边嘅朋友同埋我呢都尚好，我哋嘅 治安呢暂时仲系一个比较好嘅状态，但系亦都好警惕。对于出行呢已经系有好多嘅不便㗎啦，因为疫情嘅原因。咁啱啱疫情似乎系缓和咗好多，复工嘅 county 即系我哋嘅郡呢系越嚟越多啦。但是点知呢就因为另外一件事引起了全国性的暴动，咁西雅图亦都在这次暴动之中呢表现得非常之突出。咁好多人据我哋所知呢喺俄勒冈州就过咗嚟西雅图参与呢次嘅暴动。咁最近呢最为广为传播的一个新闻呢就是有一班人在Capitol Hill 在Downtown Seattle 隔离少少，在 Capitol Hill 叫做国会山定是第一山啊中文，那呢在那里呢就划了几个街区就作为他们自己的自治的区域。咁我收到朋友好大的问题呢，即他们即排第一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说他们怎样自给自足。咁他们看到媒体上面有个相片，就是有一位仁兄将草地上面的一块呢就挖了出来，就自己在那里种菜。问我的朋友他们就觉得很搞笑，就说这个这样的自治区可以存在几耐呢？现在才知开始种菜，你们的气候和那个时间几时才有成品呢？咁佢所謂嘅自給自足喺入面係咪已經有曬我哋人類社會最基本需求嘅嗰啲機構呢？例如醫院啊，呢樣嘢我可以答下，嗰度係真係有間診所有醫院嘅。Capitol Hill 係我哋西雅圖一間好大嘅醫院嘅集中地，嗰個就係瑞士醫院啦。Swedish 咁佢嗰度好多好多栋医疗嘅机构去分开类别咁样散布喺 Capitol Hill 嘅周围，係好密集嘅。咁当然我冇去到嗰个地方，咁相信呢喺媒体上面讲话佢哋有医院有免费嘅医疗呢，咁有可能会成立，因为嗰度真係有好多医疗机构嘅嗰个所在地㗎。咁跟住落嚟啲人就话咁佢嗰度嘅社區係咪真係有我哋平時需要嘅最基本嗰啲機構呢？嗱，銀行係有嘅，咁仲有冇其他呢？其實都係有嘅。咁但係你諗下，一個社會正常咁樣去維持人類嘅活動，生老病死，咁佢有銀行，有醫院是不足夠的，那他的食物是怎樣做到自給自足的呢？那原來呢就是很多人去捐的，那些人捐助的時候是有蔬菜啦，有我們的熱心的朋友是我知道捐了些牛奶啦，定期捐去那裡啦，亦都有麵包啦，咁有啲係肉類啊，咁總之呢嗰邊嘅自給自足嘅食物呢係嚟自於各方嘅捐助，唔係佢哋喺度養牛整牛奶整嗰啲養雞生個雞蛋 不是这样来的，是人家捐出去的。那讲到社会上面我们的需求，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飲食和排泄物，即是厕所。那他那里的所谓自给自足呢，就是当时有西雅图市呢，为了解决这个排污的问题，就安装，即安放了，不是安装，安放了很多，我看过相片上面呢，起码十几个那些流动厕所的。那人在那里呢，就是唱歌啦，开 band 啦，还有在那里自行咁样玩乐啦，细路仔度踩单车啦，咁样即系睇落去系似乎系一片祥和。咁嗰个区域嘅警察局咧，就好早钉起咗木板，就撤离咗啦。而喺佢哋认为划起属于佢哋嘅地方咧，嗰个出入口咧都有路障。咁上面有啲字寫住就歡迎進入呢個乜乜區咁樣。咁首先我係冇呢個黨派嘅選擇嘅。但係基於我嘅常識呢，我覺得呢班人咁樣嘅行為係一種鬧劇。我覺得不论在哪个国家和在哪个区域，我们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能够繁衍一路去进步呢，是因为有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即是说有规矩。他们现在这种状态呢，虽然他认为他自己建立了的规矩，但是我觉得他们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是格格不入。他自己将自己我想说是孤立起上来，咁或者讲一个中立啲嘅词，就是将自己独立起上来了。但是呢呢班人他是靠乜嘢去生存落去呢？这个是好简单嘅问题，是咪？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方面的常识了。那是不是真的靠你日日这样唱歌，在上面，在这个街道上面游行举下牌就可以生存的呢？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所谓的自治是建立在很多人的资源上面呢，或者是政府的包容上面呢？咁呢个就係、是、我唔想再进一步去探讨并且亦都唔适宜喺历史专栏去探讨嘅一个话题。咁只不过係想同关心西雅图华人状况嘅朋友做一个简单嘅介绍。咁返返嚟我哋西雅图嘅华人，咁最近呢出门的时候担心被感染病毒，这种担忧呢就反而降低了。那跟着下来最担心的反而就是我们的安全，特别是住在 Capitol Hill 附近的华人。其实可能有个别的人，那不是一个聚居，即是华人聚居地来的Capitol Hill 那边，但是因为呢它近住 Downtown Seattle， 而 Downtown Seattle 旁边就是我们的唐人街。唐人街都是中国人的聚居和在这里做生意的一个高度集中的一个地区来的，所以呢对唐人街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唐人街在西雅图已经是成为一个木板城了。 我知道在美国各地很多商业区都成为了木板城，但是差不多20年在美国的生活，再一次在唐人街揸车经过的时候呢，真是很感慨，这一切来得真是太突然了。大家都没想过在这个新冠疫情之下已经这么压抑，生活上面经济上面我们受到这么重的打击的时候呢，再来一次这样的暴动，大家都估不到。在我知道的朋友里面，他们的生意不论是餐馆又好，或者是那些小商店，即是卖旅游品的纪念品那些小商店，或者是有些茶叶铺啦，或者是有些 在唐人街那些药材铺啦，这样都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冲击。那我们在个媒体里呢，华人呢就大部分啦，我知道的大部分啦，都是对这种暴行这些暴徒有一个很大的排斥和反对的。那大部分的华人都是同情警察，亦都觉得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废除警察、削减警察开支的这种这样的运动呢，是不认同的。那怎都好了，总之希望大家放心的，就是我们暂时都还算是安全，亦都希望我们今次的暴动呢就很快平息，大家回归正常的生活。好了，今晚的粤韵畅谈呢就到此结束，那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来约大家一起讲一讲排华法案的第二个十年。下个礼拜见。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